今天是从灵性问答的第100问开始。有人问，观音象征着慈悲，文殊象征着智慧，观音跟文殊合一，象征着普贤行动。普贤的佛母是准提佛母。那么，阿弥陀佛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念阿弥陀佛呢？这个问题，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这个传统宗教的一个问题啊，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。准提、阿弥陀佛等等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。它实际上蕴含着非常深的东西在里面。实际上，所有的这些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准提、弥陀，他们并不在外面，他们就在你的里面。观音就象征着你内在的某种慈悲跟爱的性。如果你听到这样讲，也许你只是觉得哦，这只是象征而已，观音象征爱心而已，并不代表观音真的在我里面，那你就错了。你乃至于整个宇宙，都是一张网上的不同的一点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之网上的不同的点。这张网上面任何一个点有震动，将会影响到整个宇宙的所有的其他的点。这张网上的任何一个点，它同时也是全息的，也就是整个宇宙实际上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。当你在外在看到一个观音，或者看到一个谁，它不仅仅是在你的外面。他也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的里面实际上拥有一切，拥有所有的东西。当你的里面有慈悲的时候，有爱心的时候，你将在你的外面自动吸引来一个有爱心的人。自动吸引来一个美好的事物，自动会看到类似观音这样的存在。而当你的里面有愚昧、有愤怒，你的外在就会自动的看到一些丑陋的事、肮脏的事。所以实际上是你吸引了所有来到你身边的这些人跟物，而你身边的人跟物也反过来会影响到你的内在，创造出某一个频率的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寺院是那么的重要，教堂是那么的重要。因为他知道你身陷牢笼，他知道你 在灾难中无法自拔，所以他用了一个反向定律，先为你创造一个外在的祥和的地方，一个寺院，一尊菩萨，一个十字架，一曲圣歌，先为你创造一个美丽的外在的围绕。当你在这么一个环境下，你的心会渐渐的同频，你的心会平缓下来，会祥和下来，你的心里面会开始惊艳到那个属于祥和的东西，属于放松的东西，属于美丽的东西。所以当你了解这种双向法则以后，你就会非常惊讶地发现，其实这个法则不仅在小规模的程度上被应用，而且它已经被那些圣者以最大可能的规模运用了。也许一座庙，一个教堂啊，一个祥和的祈祷室还只是小规模的应用，但你知道那些圣者是有多么大的愿力，而且有如此大的能量，他们为了你，为了很多需要的人，他们甚至大规模的创造了那个环境。据说印度有一条河，这条河干枯以后，发现在它的上游，在它河的起源被人为的投入了上千个灵感，在那个河的源头有上千个石雕的灵感，这些灵感对这些河水有一种净化的作用，有一种使河水产生同频能量的作用啊，踏进这个河水或者饮用这个河水的人，都将潜移默化的受到这个频率的影响。即使你并不知道，即使你只是在里面洗个澡，在洗衣服，你的衣服、你的身体一接触到这个水，将会受到那股同频能量的影响。古代的圣人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想方设法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催化你，以内在的方式，以瑜伽的方式，以念诵的方式，以外在的方式，以寺庙的方式，以灵感等等等等，以各种方式来催化你。甚至在古老的年代，非常非常古老的年代，有那么一位叫法藏比丘的人，他叫法藏比丘，他在非常久远的过去的年代，也许那个时候是地球的这个文明以前的其他文明，非常非常古老，经典里记载那是非常古老的年代，有一个叫法藏比丘的人，他发愿这种小规模的环境还不能满足他的愿望，他产生了一个如此宏大的愿望，他要创造大规模的环境，他要创造一个类似极乐一样的净土，整个世界，那个世界是如此的宽广平坦，非常的浩瀚，那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世界，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曲折蜿蜒的地面，在那个世界里完全是美好的环境，非常美好的环境。据说法藏比丘参观了许许多多的已经成佛的净土，他参观了无数的净土，最后他总结汇总了一下，把所有这些净土里面可以提取的东西他都提取了，他在他的心愿当中，他希望创造一个怎样的净土。因为有很多佛的净土 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，它需要你的内在达到一个很高的频率，你的进化达到一个很高的频率，你才能够靠近那些净土。但法藏比丘说不，我创造它就是为了那些无法达到很高频率的人才创造它的，所以我这个净土不需要你达到很高的频率，你也可以来，我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我知道你在痛苦当中，你在沮丧当中，你在悲哀当中，你无人可帮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，但是我就是要帮助你。我帮助你的方式很简单，给你一个外在的美丽的环境。因为也许语言不能够深入一个人的心，大多数人在如此悲哀的前提下，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。他在饥饿当中，他在疾病当中，他在困苦当中，你的语言对他来说是苍白的，没有任何帮助的，这种对心灵的抚慰似乎没有太大的效果。所以法藏比丘选择了一个你绝对不能拒绝的方式。你一旦到一个美丽的环境，到一切的所有都能满足你的环境，你就不可能不升起来。即使一个沮丧的人，一旦到了一个美好的环境里，他就会莫名的平复过来，恢复过来。所以法藏比丘发了这样的一个愿，我必须创造一个，先创造一个这样美丽的环境给你，我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奢望，你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我先给你这么一个环境。他参观了很多净土，然后提取了所有可能的方式，他在他的脑海中，他在他的心里勾勒出了这个净，他要创造的这个净土大致的雏形，也就是这个净土是没有门槛的，什么人都应该可以来。这个净土里面是没有恶道的，没有三恶道的，没有畜生。没有这些地狱恶鬼，没有，它纯粹是善的一个地方，美丽的地方，祥和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拼命为了糊口而去赚钱，而去竞争，而去掠夺，而去占有的。这个地方天然的就能够提供你所有的需要。食物的需要，住处的需要。据说他是住在莲花里的，而不是住在房子里。所有可能的需要都被提供给你，完全免费的提供给你，你根本不需要要求，他就会提供给你。这意味着你不再需要为了活下去而焦虑，所有你生存的所需都被保证了，甚至那个保证都已经考虑到了你的生命、你的寿命。据说在那个净土里，一个人的寿命是无限的长，无限的长。几乎没有死亡，没有死亡，除非你自己愿意从那里出去。你说我要换一个地方，那么你可以在那个净土进入涅槃，而在另一个世界再次生长出来。而在那个净土里，你也被提供了充分的自由。据说在那个净土的众生，可以随意的游历十方的净土，它并不是被关在一个像地球这样的牢笼里， 地球就好像一个牢笼一样，它是有地心引力的，你不能飞起来，你无法飞翔，你无法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你必须使用交通工具，甚至使用交通工具你也无法离开地球这个存在，你无法到别的星球上去。但那个世界不一样，你可以自由地行走于每一个净土当中，那里的存在，那里的众生有绝对的自由度，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。这个法藏比丘设计了一个如此如此美妙的、如此好的一个地方，在他的心中。然后经典中记载，他怀揣着这样美妙的心愿，在以后的无数世当中、无数劫当中，常行菩萨道，以庄严实现这么一个净土。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，他并没有说我要去砌砖头把这块净土一块一块的造起来、砌起来，不是，这个净土不是用物理方式来创造的，它不是用砌砖头来把它拼起来的，不是，它是用了一个心灵的方式，也就是当你的内在变得越来越庄严，你自动会形成一个外在的庄严。也许你听不懂这句话，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。曾经有一个念佛的老人，他每天都念阿弥陀佛，念得非常的殷勤。在他年老以后，他念了30年以后，有一次他在念佛当中看到眼前出现了一朵莲花，地面上忽然出现了一朵闪光的莲花，但这朵莲花是粉红色的。他看了以后就觉得虽然很好，但他起了一个愿心念，他说我一直希望我的念佛成就的是金莲而不是粉红色的。然后这朵莲花随之就消失了。他又念了10年佛，有一天他在眼前再一次出现一朵莲花，这次这朵莲花真的是金色的了，似乎意味着他内在的某些东西跟外在是对应的，他内在某些东西在达到一个高度以后就显现了外在的某种影像。在他念了40年佛以后，他终于在眼前看到一朵金色的莲花。也许你觉得这是一个幻觉啊，也许这是杜撰啊，这是书本里的吹牛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我亲身见到的一件事。我曾经有一个朋友，往年叫我跟大家提起过，他叫韩四奇。他有一个老朋友啊，这个老朋友是念了30年的佛，而且他非常非常喜欢闭关念佛，他自己买了一个小院子，在农村买了一个小院子，就是在那个小院子里闭关，他每年要闭大概2到3次关，每次大概差不多要1个月时间啊，他闭的时间很长，有人给他，他会安排别人给他送饭。这位老先生在这个小屋子里闭关的时候，他提到他有一次念佛念着念着，白天念着念着，突然看到地板上开始浮现大量的莲花，不是一朵莲花，而是很多的莲花。他觉得这是不是幻觉，他觉得太不可思议，因为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但也许真的是幻觉。所以他仔细的看，他掐自己的大腿，他是不是睡着了？没有，他是醒着的。他用手掐自己的腿，他是醒着的。他仔细的看，虽然那些莲花无法用手去碰到，但你却可以用肉眼看到。 而且那些莲花在闪烁着微妙的光芒，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大约一个小时以后，这些莲花在慢慢的从他眼前褪去，他再一次看到地板。这种现象在《楞严经》里，这个《大势至圆通章》里面大概可能提到过，在念佛的人里面也经常提到，所以念佛的人有可能会看到一些莲花的出现。我记得在这个净土宗里面还提到过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，曾经有一个念佛人，他念着念着，他在一个寺院里闭关念佛，他这个关房的门啊是和尚从外面锁起来的，所以显然他不可能从里面打开那个锁，那个锁是从外面锁的，和尚用了一把锁从房门外面把他这个房门扣起来了，他需要在里面闭关21天，每天和尚会从窗户口把碗，把这个吃饭的碗送进来，把饭送进来，他就天天这样念佛念佛。有一天他觉得奇怪，他听到门外有人喊他，好像师父在喊他，吃饭了吃饭了啊，就是开饭时间到了，要上殿了。他念着念着，他就觉得诶，很奇怪，我怎么已经在门外了呢？他已经在房门之外了。他觉得非常惊讶，然后他回过头去看那扇门，那扇门依然是上锁的，从外面上锁的。这个公案在印光大师文钞里提到过，显然印光大师并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，他是如此诚实的一个僧人。这个公案当时其实是并不是古代的事，而是近代的，是差不多跟印光大师同一个年代的事，所以它是近代的一个公案。一个念佛人念着念着，他不知道怎么他就突破了空间障碍了。突破了空间障碍。所以显然，当你念佛的时候，它并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。当一个人念佛深的时候，他似乎沟通了一些更深的层面，他似乎沟通了一些更深的层面，以至于你的内在跟外在以某种奇迹般的方式对应了。啊，它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奇迹，是不可能的奇迹。啊，你无法理解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出来，怎么创造出来的。所以法藏比丘他在创造这个净土的时候，他用的也是这种方式，他在无数劫当中庄严他的内心世界，他在无数劫当中行菩萨行，行菩萨道，帮助他身边的人，他变得越来越善于帮助周边的人，身边的人，越来越善于帮助他曾经存在的那些世界，那些环境，那些周遭的人。而你越来越多的帮助周围人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庄严跟丰富。在无数劫以后，难以描绘的内在丰富已经结晶了，在法藏比丘的内心已经接近了，以至于在某一天，他忽然出生于一个美好的世界当中，而这个世界 正是他要创造的那个净土。他出生在他自己花了无数劫时间在内心当中创造的那个净土当中，并且在那个净土当中成佛了。所以法藏比丘是在他自己的净土当中成佛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念他的名字，他成佛的名字叫做阿弥陀佛，翻译成中文就是阿弥陀佛。你可以念阿弥陀佛，你也可以念阿弥陀巴呀，呀是一个感叹词，是一个呼唤的意思。你也可以念中文阿弥陀佛，或者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念梵文，它的真正梵文的名字叫阿弥陀巴呀。它是一个那么让人流泪的名字，你一听到这个名字，你似乎都有一种感动在显现。阿弥陀巴呀，你在呼唤一个伟大的父亲。是伟大的父亲的象征，因为正如我刚开始说的，他根本就不在外面，根本就不在远方西方的某个极乐世界，不在。他在哪儿？这个阿弥达巴呀，在你的头顶，他在你的头顶，他常在你的头顶。你明白这一点？你有发现吗？阿弥达巴呀，在你的头顶。为什么？阿在梵文的意思是指否定的意思，弥达的意思是指有量、有限的意思，阿弥达的意思就是指无量，巴的意思是指光，所以这个词联合起来，阿弥达巴就是无量光，无量光，阿弥陀佛。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无量寿，因为无量光就意味着无量寿。无量光是从这个空间意义上说的，它是没有边际的，它是无量的光。而无量寿是从时间意义上说的，它没有时间的限制，它永恒存在。所以阿弥陀佛，他既是无量光，又是无量寿，同时他是不死甘露，因为在梵文里阿弥达意味着甘露，永恒的甘露，不死的甘露。所以阿弥陀佛有三个含义，他是无量光，他是无量寿，他是不死的甘露。所以他远没有我们这个，如果你了解梵文，你会发现。它的含义比在净土中提到的阿弥陀佛的含义更要深远。就我现在讲到的东西，也许是你在净土宗里面、传统净土宗里面没有听到过的。所以阿弥陀佛意味着不死甘露。当你了解这个词的这三种含义，你忽然发现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外在于你的。你忽然发现，早在密宗里面，甚至早在更早的这个古埃及文化里面，就已经提到了它。这个无量光就已经提到它，在希腊文化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它。太阳神。而他提到这个太阳神在哪里呢？这是更大的一个秘密，在古老文化里面，在密宗里面，在古埃及文化里面，这个太阳神在哪里？这个太阳神不在天边，不在远方，在哪里？在你的头顶上。 所以你会看见埃及壁画里面，以西斯女神头顶上有一个太阳。为什么头顶上有个太阳？它意味着你的最高处，你意识的最高处就是无量光。你发现没有？我们上过课的学员都应该发现这一点。在你意识的最高处就是那个无量无限的光明，而当你经验到意识最高处的无量无限的光明，就一定会有甘露，你的头顶一定会出现甘露，这是物理法则，物理现象。而当你出现甘露，你就一定会长寿。这瑜伽里早就提到过啊，密宗里所有的长寿法都是头顶降甘露，莲花生的这个长寿法里面，就是莲是在你头顶上降甘露啊，从你头顶降下来，因为这个甘露是长寿甘露。所以那个阿弥陀佛，那个阿弥达巴呀在哪里？在你头顶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密宗里要你观想你头顶有一个无量寿佛，有一个无量光佛啊，他就坐在你的头顶上，他是无量寿，他是无量光，他用甘露在给你灌顶，而你的意识已经与这个无量光合一了，与这个无量光佛合一了。所以当你听到这儿，你会发现这个阿弥陀佛远远的超过了净土宗告诉你的那些含义，它有极深的含义，比净土宗曾经告诉你的要深得多。也许净土宗只告诉你要往生净土啊，最后一念要记住阿弥陀佛，然后你就可以到他净土上去。但是这是你临终的时候死后的现象，但是阿弥陀佛不仅仅只是临终死后的现象，他在你活着的时候他就在你的头顶，你应当与他合一。而它是一个如此纯粹的意识的高峰经验，阿弥陀佛是一个意识的高峰经验，它一点都不简单，它如此灿烂、神醉、美好，也就意味着，当你一旦与你头顶的无量光合一，当你有了甘露，当你从那个无量光看向世界的时候，净土就在眼前而不在天边，你要领会到这一点，那个净土不在西方的天边，当你一旦跟无量光合一，你眼前的世界就立刻成为了净土，而这是真的，我丝毫都没有夸张。我们参加过意识内化这个课程的学员都应该了解这一点，当你从你的光明看向世界，世界就成了净土，这是100%真切的事。而当你能够活着的时候经验到这一点，这就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法身破瓦。你知道密宗里有个法叫破瓦法，而破瓦法的最高境界叫法身破瓦。什么叫法身破瓦？你知道吗？我大概讲一下破瓦法的含义。破瓦法是指把你的意识中心从你的心轮用后的一声啊，用一个非常尖这个快速的声音后，或者轰轰的一声，从你的脊椎像发射子弹一样从顶轮冲出去。这个对于一个临终的人是很有帮助的，它可以让他的意识在死亡的时候不是向下走，而是向上走。当你意识在死亡的时候向上走的时候，你的去处将是好的啊，你的去处将是好的，你不太可能再落入那些三恶道了，你至少会在人道转世。这是破瓦，这个破瓦属于报化身的破瓦啊，报身破瓦，化身破瓦。 这个方法可以你自己修，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修过，你可以自己修，只要7天，你就会觉得头顶软了啊，你头顶的烦穴开始软软的，为什么呢？你头顶的几个，实际上如果你看过小孩刚生下来小孩的头顶烦穴是软的，因为他头顶的这个颅骨的三块骨片没有完全吻合，所以在中间会有缝。这个缝只有一层头皮，你可以往下按下去，按下去你会摸到心跳。这个大家生过孩子的人都有经验，小孩的头顶上是能摸到心跳的啊，因为颅骨没有吻合住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能摸到心跳。随着年纪的长大，颅骨渐渐的成熟，它就完全闭合了，完全闭合了，完全闭合以后，你的头颅这地方就硬了啊。头颅这个地方硬了，但是你只要用7天的这种向上后，一个头颅还是会被撑开的，会被撑开的。所以7天以后，密宗里有一个密宗，每年都开这个泡蛙法会，每年秋季啊，夏季、夏秋季都会开泡蛙法。泡蛙法会里面参加一般有几千个人参加。每个人都跟着上师念吼吼，就这样吼，观想这个星矢从脊椎冲到顶轮外面去，冲7天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头顶的这个三块骨片渐渐的被挪开，中间有一个软的地方，渐渐有个软的地方，这个软的地方不是破的，会有一些黄色的水渗出来啊。你拿一根吉祥草，也就是扫把草。扫把草可以吸下去，这个地方你草放在这儿根本不用插，它自己往下吸的，自己往下吸的，这就是泡蛙。泡蛙在密宗里每年都举办大法会啊，而且是免费的大法会，所有人7天之内基本上都可以啊，这个使你头顶上形成一个向上的通道，但这个向上通道不是一直存在的。你过了1个月，你不齁了，啊，你没有练，继续练这个抛娃，这三块骨片又会吻合，头顶的这个洞也许会又再次闭合啊，但是有的人他不闭合也有啊，跟每个人情况不同，而且你这样做会有一个伤害。也就是你的心识被强制性的离开了肉体，所以你会造成能量的损耗、寿命的缩短。所以修泡泡法一定要结合长寿法来修，因为它会缩短你的寿命啊！你的心识被强制的抛离你的身体。所以在密宗里，破娃必须结合长寿法一起来修行啊，否则对肉身有一定的伤害啊。这个是密宗的破娃，而且是报化身的破娃，但这种破娃不是最高级的啊，报化身破娃不是最高级的。什么是最高级的破娃？叫法身破娃。法身泡娃是什么？是指在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就融入了这个顶端的无量光，这个超越。它根本就不需要你去抛啊，你根本就不需要你去向上抛，你在活着的时候就融入了这个无量光，就认出了这个光明。本性的光明，它就是你本性的光明，以至于你在你未来的某个片刻，你死亡到来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再用任何的方式向上抛了。在你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你的意识会自动的再次融入这个无量光，再次融入这个无量光。这意味着你融入了源头， 融入了本性的源头。而当你在爆化声抛娃的时候，你融入的并不是本性的源头。你在爆化声抛娃的时候，你的神识一旦离开身体，就会出现一个景象啊，也许是一条道路，也许是一个花园，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场景，美丽的场景。你跟随着这个场景走，你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，另一个环境，另一个净土。所以这是爆化声抛娃，而法声抛娃不一样。你的意识一旦融入无量光以后，你哪儿都不必去，你直接融入了永恒的解脱，它直接融入了解脱，而不是进入了某一个净土或者层面。当然，你可以从那个解脱的源头里任意的进入你想去的任何层面，这都没有问题。所以这就是法身抛娃，你的意识融入了阿弥达巴亚的心，融入了阿弥陀佛的心。这个过程不需要在你临终才显现，这个过程在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就应当一再一再的融入。这就是法身抛娃，它根本就不需要你头顶开一个洞，明白吗？法身抛娃是不需要在头顶上开一个洞的，它是直接融入了这个光明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建议每一个人，你都应该念诵阿弥达巴雅，你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宗教人物来念，也许你是天主教徒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念阿弥达巴雅有点不太好，所以你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宗教人物来念。我更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你灵魂的本性来念，因为阿弥达巴雅的梵文的意思就是无量光，这个无量光不是别人，就是你，就是你意识的无量光。所以你在念诵你自己的源头，那个源头就在你的头顶，你在念诵它。你可以去除所有的宗教的外衣来念诵它，因为这个词在远没有佛教以前就存在了，在希腊就存在，在埃及就存在，在更古老的年代它就存在。所以这个词本身实际上是无宗教的，阿弥达巴雅，它仅仅是一个含义，一个无限光明的含义。所以你可以不必把它当成一个宗教词汇来念。每一个人都应当念诵它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观音菩萨头顶老是坐着一个很小的佛，这个佛是谁？就是阿弥陀佛。甚至连观音菩萨他一直要观想他的头顶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何况是你呢？啊，如果连观音菩萨都这样观想，你就更应该这样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禅宗的大师几乎啊，有绝大多数禅宗的这些开悟的禅师到后来都念佛了，舍老也是念佛的，郑素标也是念佛的，永明延寿也是念佛的，铃木大拙也是念佛的，所有这些曾经开悟的人都是念佛的。 因为他们的了悟使他们亲身的经验到了这个无量光，所以非常自然的他们就会去念，他们不是在念别人，他就是在念这个无量光。我记得舍老圆寂以后，舍老圆寂的非常好。我今天正好有时间给大家讲讲舍老圆寂的情况。舍老在圆寂前2年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大概还有2年的时间，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快点问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身体非常好，没有任何的病，所以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觉得这怎么可能？当然他已经是90几岁的老人了。他的确可能随时都走，但是我觉得他身体很好啊，能吃能睡，什么病都没有。所以我只是耳朵听一听，你没放在心上。一年以后，舍老再次跟我讲，他说我还有1年，你要快点问啊，你要快点问啊，有问题你要快点问啊。我当时心里只是咯噔了一下，也没多想什么。最后有一天中午的时候，舍师母给舍老煮了一碗面，因为舍老胃不太好，他喜欢吃干的面，所以师母给他煮了一碗干的面。舍老吃完这碗干的面就上床午睡了，就坐到床上。他刚刚躺下去，师母也躺下去以后，他们是2张床，舍老躺在那张床上，师母躺在另一张床上。师母说他躺下去以后，就听到舍老那张床上发出了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，然后他就起来去看一看，一看就发现舍老侧卧在那儿一动都不动了，没有任何病，侧卧在那儿不动了，已经喊他也没有回音，一摸呼吸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当时舍师母立刻通知了舍老所有的学生，学生当时赶过去就念了2天2夜的佛。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所有念佛的人都闻到屋子里出现了香气，香味，一股非常神奇的香味，不知道从哪来的。而这股香味显然并不是点香的香味，这股香味好像是非常幽淡的檀香气，但是又不太一样，说不出来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，就是很好闻。到了晚上9、10点钟的时候，除了有香味一直在房间里弥漫以外，还听到房间里出现了铃声、引磬的声音，当的声音，引磬声，这是非常奇怪的，是无法解释的神奇现象。房间里时不时会听到一些引磬声，不知道哪儿来的，叮的一声很好听。在舍老圆寂的大概1个多月以后，我们所有主要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梦见了他。舍老的孙女，我还有几个其他比较主要的人都梦见了舍老。每一个人的梦都不一样，而且跟每一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。我自己梦见的是，忽然我看见我跟舍老在一个寺院里，在一个寺院里，唐代的寺院。舍老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一个禅房。里面坐着竟然是洞山禅师，洞山，因为舍老曾经跟我讲，他说你呀，你适合禅宗的曹洞。舍老在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了这个话，许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孩子，16岁的小孩子，他看到我一个小孩子，他就说你呀适合禅宗的曹洞，所以他那个梦里。舍老拉着我的手进了个房间，里面是禅，竟然是洞山禅师在里面。洞山就在我面前打了一个响指， 你知道响指在禅宗里面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现象。洞山在我的面前打了一下响指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，说你一定会知道的。然后就醒了，这个梦就醒了。当然，我完全知道这个梦的含义，但是我不能告诉大家啊，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个梦。而另外一个师兄，他梦见佘老来到他的梦中，跟他讲了一句话。佘老在梦中跟他讲，说我已经往生净土了，但并不容易，并且跟他讲，我不是在临终那一刻往生的。也就是他在去世以后几天之后才往生的净土，啊，他在这个世界上还待了好几天，虽然没有呼吸，虽然他已经进入死亡，但他还留了好几天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他跟那另外一个师兄讲，往生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所以督促他要好好努力修持，努力修持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舍老会这样讲？啊，我现在理解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为什么舍老会这样讲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！所有修学净土宗的人都应该理解的一件极度重要的事。也就是说，除非你实现了法身抛娃，在你活着的时候融入了这个无量光，在这以下，你的往生，你的融入。还都不是特别的保险，因为你还没有融入阿弥陀佛的本质，这个无量光，你对他还没有经验，你还没有能力完全认出这个无量光，在这以下，你只能看到一些场景而已啊，佛陀来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或者是观音来了，一个美丽的花园来了。你无法惊艳到这个无量光，你惊艳到的仅仅是一些场景，而这些场景其实是靠不住的，不完全可靠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你在梦中惊艳到各种各样的场景，这些场景也是靠不住的。只有那个最本质的无量光是不可动摇的，而这以下的东西都是千变万化的，所以在这以下，当所有的场景都是千变万化的情况下，那么你就必须依赖另一个东西了。什么东西？绝对的坚持跟信心。这就是耶稣讲的，在你没有认知以前，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信念。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有看到美国在哪里，但是你绝对相信美国存在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看到阿弥陀佛是不是在哪里，你没有惊艳到这个无量光，但你在信念上，你必须绝对相信它存在。如果你的信念上有一丝的怀疑，那个出现的场景将会在像梦里一样多变，所以你很难掌握那些多变的场景。这就是那个困难，因为在你死后，那个场景就好像在你梦里一样，它是如此的变化，如此的多变，你的每一个潜意识都会展现出它的画面，你曾经的所有观念、所有的信念都会以画面的方式显现。你如果去看西藏生死书，你会知道，人在临终以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象跟画面。这些画面都依据你曾经的潜意识、储存的信念的种子、记忆、回忆等等一切一切的东西。你能否在你一切一切的观念里面，深深的种下一个坚实的锚，深深的种下一个坚实的锚？这个坚实的锚，也就是铃木大拙所说的妙好人的信念，什么信念？叫全身靠岛。即使你从来没见过他，你也说我对你全身的靠岛，全然的臣服。 我一定要去，除了去极乐净土，我哪儿都不去。除了依止这个伟大的阿弥陀佛呀，我谁都不依止。这种信念就来自于你在未见到以前就已经建立了满满的信任。这是很难的，这真的是很难。一个人总是见到以后啊，所以我相信，但是他要求你没见到以前，你就必须臣服。这对于人类的头脑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。你总是会对一个没见过的东西产生那么一丝的怀疑，你总是会怀疑有没有天堂存在，有没有上帝存在，有没有佛存在，等等。你总是会怀疑，这很正常，但它意味着你要建立一个东西超越你的逻辑的头脑。它意味着你的意识还没有超越头脑的时候，你要用你的信念来超越你的头脑。啊，所以只有两条路。第一条路，你直接用的意识超越头脑来融入无限光，那就没有任何怀疑了，没任何怀疑，你的意识已经达到了无限光，清正了。当然，你还是有100次、1000次会被头脑拉回来，但这问题不大。你清正的东西，没有人能够再欺骗你。你亲眼看到了，但是一个你没有清正的现象，你必须靠另一条腿，用你的信念来超越你的头脑逻辑。所以无论是谁，他必须有两条腿，也就是第一个，你的意识必须足够的上升，这是一条腿，啊，你的意识状态不能够是向下降的，否则你哪儿都去不了，你只会往3个道走。你的意识必须是向上升的，这是第一条腿。第二条腿就是你必须有坚定的信念，有坚定的信念。当你有两条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向前走了，你就可以跨越任何的障碍。所以，对于一个求生净土的人来说，这两条腿，它必须都有，必须都有，不能少任何一条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舍老会跟另外一个师兄说，我已经往生了，但并不那么容易，并不那么容易。所以每一个现在的人，每一个求生净土的人，如果已经有一个伟大的法藏比丘为你创造了一个那么好的世界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啊，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去，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我怀疑到底有没有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再怀疑。为什么？这个宇宙是那么的大，如果有人可以创造一个寺庙，有人可以创造几千个灵感。为什么不能有人创造一个更宏大的现象呢？当然可以。在这一点上，你从逻辑推理上，你就可以相信，你就可以证明这种更宏大的现象是绝对有可能存在的，没有问题。所以，如果法藏比丘已经创造了一个如此宏大的存在，为什么不去玩玩呢？不去看看呢？你应该去看看，你绝对应该去看看。这个世界太受限了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此局限的世界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灵魂在这个世界上，虽然面对巨大的挑战，但是也意味着受到的压力也太大。你应该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，让你的灵魂，让你的内在 能够更自由的成长，向下的拉力不要太大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藏比丘创造了这么一个地方，他为了你，他完全了解你的苦难。你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活过，法藏比丘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活过，而且无数次的活过，所以他完全理解你，他完全了解这个世界的苦难是什么。正是为了你，他创造了净土。所以你应该去，你完全可以去，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去。因为法藏比丘说没有门槛，这个世界持念往生，你念十声阿弥陀佛，你都可以去。这个去并不是说我今天就死掉明天就去，不是。这个去是指你给你的生命已经设定了一个未来的方向，而且这个方向是如此的坚固，它充满了信念。也就是说你未来在你临终的时候，你哪儿都不去，你只去那儿，只去那个法藏比丘的净土。这也意味着它不仅仅指向临终，它也意味着它在你活着的时候在创造你的能力、你的坚持、你的毅力。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念，你超越你个人头脑怀疑的信念。你总是受制于你的头脑，但是你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你不听他的，你完全把他甩在后面，丝毫都不听他的，你坚定地超越他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锻炼，这是一种意志力的锻炼、信念的锻炼、意识超越头脑的锻炼。所以无论怎么样，一个人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他念诵阿弥陀佛呀，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锻炼了。他帮助你的意识向上升起，融入无限光，他帮助你建立信念，他帮助你战胜你的头脑。如果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战胜头脑，你一定会在别的事情上也战胜你的头脑。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无法控制我各种各样的贪欲，无法控制我的性欲，无法控制我的愤怒，那你可以从这儿开始做，这是一个切入口。你先从你的怀疑上切入，直接甩开你的头脑，建立你内心的中心点。这是一种训练，因为你没有经过训练，所以你那么软弱无力，所有头脑的惯性都可以轻松的俘虏你，他的贪婪、他的性欲等等，可以非常轻松的俘虏你。所以，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修行了，他不仅仅是面对临终的修行，他是面对生活的修行，面对战胜你自己的修行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印度教、天主教等等这些古代宗教里面都非常主张念神名，念神名，念某一个神的名字。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几乎是一个最圆融的方法，非常圆融啊，它既指向未来又指向当下，它既战胜了头脑又使你意识上升。所以这个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圆融啊，非常圆融。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开始念诵阿弥陀佛呀，啊，就像你念诵玛哈嘎拉一样啊，你可以两个一起念啊，早上念一个，晚上念一个，你也可以只念一个。你如果觉得你对阿弥陀佛呀更感应，你就念，专门念它；或者你觉得念玛哈嘎拉更感应，你专门念它，一样的。有人曾经问我，选择哪一个比较好？啊，因为你不了解那个意识的无限，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 当你已经融入意识无限，融入无量光的时候，你念哪一个都是一样的。因为在这个无量光里面，所有的作用都是圆满的，所有的作用都是圆满的。当你念玛哈嘎拉的时候，它一样可以让你往生净土；当你念阿弥达巴耶的时候，它一样可以产生护法的力量。无论你念哪个，它产生的力量是一通百通的，其实没有任何差别，没有任何的差别，一丝的差别都没有。在法身的高度上，一切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在报化身的高度上啊，才会啊，这个佛是有这个愿望，那个佛是有那个愿力啊，这个护法有这个特点，那个护法有那个特点。但是，一旦上升到无量光的高度，全通通一样，全部一样。所以，当你的意识一旦上升到最高点，念什么都一样，产生的作用也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你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念，也可以。只要有这个无限的光，只要有安住这个无量光，你如果能够做到安住无量光，你根本不需要再拿一个名字出来，也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你得到了实质，你的行动本身就是念诵，你根本用不着再用口腔来念诵，用脑子来念诵，用记忆来念诵，你的意识已经在念诵了。但是作为拐杖，有时候你还是要念念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拐杖，它提醒你能够再次融入那个无限的光明。当你念观世音、念阿弥达巴呀、念玛嘎拉，在提醒你，你的意识要融入它。对拐杖的作用还是要有的，拐杖的作用还是要有的。啊，所以不要觉得啊，这个我可以扔掉所有的拐杖。你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啊，所以要有自知之明，你是否可以100%的扔掉拐杖，这一点你自己心里要清楚。如果你觉得还不行，你还得准备着这根拐杖啊，这是非常现实的啊，你这根拐杖还是要背着的。这个拐杖就是佛名啊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吧，啊，因为拐杖也有很多，你需要哪根拐杖，你就可以使用它。这节课应其实是，对我来说，或者对所有的人来说，不仅是对你们现在的现场听课的人，甚至对未来的将会要听到这个录音的人，这节课都是极其重要的，它特别的重要。因为它关系到你来到了你灵魂的最高点，关系到以一个完美的象征形态来激发你灵魂的最高点。一个佛陀是最完美的象征，一个阿弥达巴是最完美的象征，甚至比观世音菩萨来得更完美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还有最后的一分无明才会融入完美的佛陀，而一个佛陀他彻底完美了，彻底完美了。所以这就是念神明啊，念诵咒语或者神明的一个如此聪明的方式。我觉得这个方式，古人想到这个方式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希望大家认真的念诵阿弥达巴呀啊，在你的梦中都能够做到念诵阿弥达巴呀，那是最好的，说明你的梦中这根拐杖都已经使你渐渐的变得在梦中有意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